6月24号凌晨，迈阿密郊外一栋12层公寓楼部分倒塌，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99人下落不明，目前正在大规模搜救当中。拜登政府正在施压，立即解雇川普时期任命的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斯科特。外界评论斯科特被解雇完全是政治驱动下的行为，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共和党人要求辞退福奇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家有一项国会法案出台，而这一项法案的名称直接了当地就叫做辞退福奇法案。拜登6月24号就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在中共和香港特区政府以港版国安法打压下，被迫停刊事件发表声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4号凌晨，迈阿密海滩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部分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人受伤，目前正在大规模搜救当中。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在 Twitter 上面说，事故发生在迈阿密海滩以北几英里的塞夫塞德市，现在有80多个技术支援和救援队伍到达现场，这些救援队在治疗和救援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另外，消防员正在现场搜救，希望能够从废墟当中找到更多的幸存者。有目击者说，随着搜救行动开始，他们听到了来自废墟下面的尖叫声。据霍士新闻报道，目击者说公寓倒塌的声音和感觉好像龙卷风或者地震。来自现场的照片和影片显示，今次倒塌影响了半座大楼，成堆的瓦砾和碎片堆满大楼外的区域，倒塌亦都为附近的两个街区的汽车蒙上了一层薄灰。伊凡卡川普租住的迈阿密海滩公寓就在一个街区之外。目前塞夫塞德市长伯克特证实，至少有一名妇女死亡，至少有10人正在接受治疗。附近的一间医院告知 NBC 新闻，他们接收了3名病人，其中2名情况危急。市长伯克特告知 CNN 说，这个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在美国建筑物是不会倒塌的。目前这一座住宅楼隔离的50个酒店房间亦都被疏散。这一座12层的现代化公寓大楼是在1981年建造的，里面有136套住宅，而家大楼的整个后侧已经倒塌。由于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当局仲未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亦都无法讲出有几多人住在这一栋楼里面。但是迈阿密专员海曼说，截至目前有51人可能住在大楼倒塌的部分，目前下落不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6月24号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现场应急人员表示感谢。他说已经同塞夫塞德市市长和当地官员交谈，并派遣应急人员前往该地区协助。但是鉴于目前看到的破坏情况，德桑蒂斯亦都提醒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他说会在24号稍晚去南佛罗里达，而家非常棘手的是，就在搜救工作进行的同时，一场强风暴正在逼近塞夫塞德市，这样可能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搜救工作。近日，拜登政府正在施压，让负责监督美国边境的巡逻队队长立即落台，并打算暂时用第二把手取代他。有评论认为，这个举动堪称美国史上从未有过的破坏规矩的行动。据3名知情人士向华盛顿检察官透露，边境巡逻队队长罗德尼斯科特6月23号在视像会议上向全美各地的地区负责人通报了他的离任。3人都说，拜登内阁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作出了解雇斯科特的最终决定。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解雇斯科特的举动和斯科特过去18个月的表现无关，亦都和他如何应对南部边境危险的方式无关。斯科特是一名在边境巡逻队工作了29年的专业执法官员，但是斯科特被解雇完全由拜登政府的政治驱动，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斯科特在川普政 政府的最后一年，出任了边境巡逻队长的职务。他是川普总统标志性的边境政策的支持者，他支持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的计划。今年稍早，斯科特拒绝遵循拜登政府的指示，停止使用非法外国人一词来指代非法移民。斯科特在 Twitter 上面发文说，他收到了 3R 信， 3R 代表辞职、退休或者搬迁。现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打算让拜登在4月中旬提名的警察局长马格努斯来接替斯科特的职务，因为他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可以担任该职位。然而马格努斯的纪录就不是很好。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还强迫川普任命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副专员佩雷斯离开，而这些被迫离开的移民官员都是精通业务的职业官员。共和党人当中要辞退福奇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家有一项国会法案出台，不单止要辞退福奇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还要求先将福奇的薪资减到零，然后还要美国总审计长对福奇进行透明审计。这项法案的名字直接了当地就叫做辞退福奇法案，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最早在今年4月1号提出。6月22号，格林在接受 Newsmax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自从福奇的电子邮件在今年5月份被公开之后，又有13名共和党议员联署支持了格林提出的这项法案。根据辞退福奇法案，福奇作为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在2020年的收入为434,312美元，成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400万名联邦雇员里面薪酬最高的人不是之一。由纳税人的钱支付的联邦雇员工资通常有一个上限是172,500美元，但是福奇博士的工资比他高出一倍以上，这样是因为一项例外规定，以使联邦机构里面的医生和科学家的工资可以比私营公司更具竞争力。辞退福奇法案要求，从这个法案颁布之日起，福奇的所有薪酬都要减到零美元。这项条件一直执行到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接替福奇担任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职位。此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总审计长对福奇进行透明审计，内容包括对福奇所长办公室在2019年10月1号至2021年12月31号期间的所有电子通讯、政策备忘录和财务交易的完全审计。关于辞退福奇，早前还有联邦众议员戴维森提出的福奇能力不足需要提早解雇法案。该法案重新规定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一职的任期以12年为上限。今年已经80岁的福奇博士自从1984年担任这个职务已经37年了。拜登6月24号就创刊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在中共和香港特区政府以港版国安法打压下被迫停刊事件发表了声明。拜登在声明当中说，对于香港和全世界的自由传媒来讲，这个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北京加紧镇压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苹果日报这个香港的独立新闻堡垒现在已经停刊，北京通过拘捕威胁强行推动惩治言论自由的国家安全法，北京执意行使其权力压迫独立传媒和压制反对意见。拜登提到独立传媒在有活力和繁荣的社会当中发挥着宝贵的作用，并呼吁北京必须停止针对独立传媒的行动，释放被拘留的记者和传媒管理人员，新闻工作不是一种犯罪。声明当中说，香港人民有权享有新闻自由，与此相反，北京正在剥夺基本自由，并攻击香港的自治和民主机构和程序，不符合其国际义务，美国将会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和所有为人民应得的基本自由站出来的人。对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个人 Facebook 发文说，我想告知暗自窃起的威权主义者，自由民主就好像一棵树， 也许可以将它拦腰斩断，但种子早已经遍撒在土地的每个角落，总有几粒种子会生长成另一棵大树。蔡英文再一次告知香港人，自由的台湾会一直撑住香港的自由，亦都盼望港人深埋心底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有朝一日能够让东方之珠再次璀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